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那个周四的时间继续锁定我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在我是 Jason 我是非常高兴的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读书观影这个节目中也是非常想念各位听众那在一旁笑的那就是我们的 Mia 了
Hello 大家好。
好的 Mia， 那个今天又为我们带来了高大上的这么一个我们可以那个探索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位帅梅和他的古典侍女。
其实今天刚才 Jason 说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比较高大上，我其实对这个也没有，今天不太想讲什么高大上的东西首先我先给大家三言两语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画家。他姓帅，叫梅，是一位北京出生的女画家。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女画家呢？她画的东西是以女性为主体画的。为什么这个人我今天拿出来讲哈？我们传统看到的西方的油画，多数来说这个女性的肉体很丰满，画得非常有立体感。然后你反观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画哈，仕女图。女性相对来讲比较单薄，溜肩板，比较平面。眉眼之间的那种情态流露的并不是很深刻。如果说听众朋友们里面有感兴趣说中国传统艺术的哈，应该知道说我们有一张很有名的画叫《韩熙载夜宴图》，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侍女的形象，她们都是脸上没有太多过多的情绪，然后很轻柔，很妩媚，但是他又感觉好像很抽离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位画家呢，他的画是用西方油画的方式来表现了这种东方传统意义上的美。我们看也可以看到哈，听众朋友们，让 Jason 代替大家看一下，就是帅梅画的这个人物其实基本上都重复了一个形象。给大家用一个一言两语带过哈，就是林黛玉的形象。
就是有那种优柔的感觉。
对，有一种微微的那种病态美。就你看他他所画的这些所有的女性形象，没有一个是说和我们作为 audience 有这种眼神接触的。他都是在躲避你的眼神。对，然后
这个非常重要。
对，他是用一种西方的方法表现了我们东方的这种女性情节。
所以这个西方的油画中也是人物和观众的这个互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嘛。
没有，相对来说女性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尤其是美国的画家有很多女性，像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女性肖像画家，她画的女性有一个白系列，就是叫 White 这个系列，所有的女性她都直视着观众。她不管是什么姿态，是回眸一笑，是躺在床上直视着你，她跟你都是有对视的这种 eye contact。 对，所以我现在在这想问 Jason，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男性，你对于我们东方女性有一种什么样的情节？你就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那种黛玉情节？
就是我喜不喜欢那种特别娇柔的女生，你是这样意思吗？
对对对。
怎么说呢，我觉得世界上任何男性都很难抵抗这种魅力吧，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西方的男的去找东方女性的原因吧，我觉得。因为他们在东方女性的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西方女性可能是不能给予他们的一些东西，更多的是这种气质的吧，特别是那么多美国至少这边了很多，我知道的有一些就是挺多老美就是他们有
就东方女性情节，是不是？
对，就是他们特别喜欢东方的文化，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东方女性。 啊，确实这个就比如他，所以他们会娶一个日本媳妇儿啦，中国媳妇儿啦，然后生个啊这个比较长得比较玲珑的这个混血儿宝宝啊，所以因为他们欣赏，可能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哈，我就是说这种病态美里面隐藏着隐约的这么蕴含着这么一种东方的精神在里面，就是那种以柔克刚，我也不知道哈，就是可能看起来是比较柔弱的这么一位女子，但是在做事情或者在碰到很多事情之后，反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古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东方女性都是非常坚强的，即使你说可能古时候封建社会的时候，封建时代的产物就是大男子主义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女性的形象就我看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觉得没有一个男的可以抗拒这么一个啊待遇式的这个。
其实刚才 Jason 提到了这么一点，他说西方的女性往往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艺术家的笔下，或者说观众的眼里。
对，
举例来说呢，你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二战后期美国的那些女性形象。
嗯，
你有没有记得就是比如说厨房的大妈这样哐一弄，然后还笑着或者握着把笤帚，就满脸微笑，就很有很强壮的肌肉。
嗯，
然后他们头上可能会绑着红色的围巾，穿着牛仔服，像男人一样展示自己的力量。我们东方女性的形象往往都是以柔弱玲珑轻巧而著称。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林黛玉这个形象哈，她是一个就比较典型的很多我们比较能有一部分代表性，代表那种怜香惜玉的那种香啊，那种玉的那种那种形象。我觉得帅梅这个女生，她跟她的爱人呆呆一起都是在塑造一种同样的这种女性形象，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在对同样类似形象的刻画上有很明显不同的区别。我们不如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锁定我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今天大家收听的是每周四为大家带来的读书观影节目啊，那么我是大家老朋友 Jason， 还有 Mia。
嗨，大家，我们回来了。
好，那 Mia 请继续吧。
好，我们在广告之前聊到了说，对同一样女性形象的刻画，帅梅和她的先生对此有完全不太一样的神态上的刻画方式。我们可以先看她先生呆呆的这些雕塑形象，也是同样很柔弱的东方女性，也是这种细长的凤眼啊，然后溜肩膀，柔弱的线条，头的比例相对大一些。但是不同的是，我们在这个雕塑上面可以看到她的脸相对于帅梅所画的这个形象饱满很多。并且她的这些女性形象在柔弱中你可以看到一种怡然自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
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是微笑闭着双眼就很快乐，就是那种淡淡的恬静的美。我们反观一下帅梅的女性形象，也是很类似女性形象，但是都有一种你说不出的忧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我觉得其实刚才 Jason 在节目刚开始也谈到说我们的那个大男子主义哈，说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就是 糟粕的，就文化中的一个糟粕、
嗯、
其实真的很难避免这种情节在里面。毕竟当男性是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时候，嗯，这个谁当家谁做主，这个就咱就不细聊了。嗯，对，所以、
这个我通过看这些这个包括这个呆呆的雕塑作品和这个帅梅的这个画，他的一个画吧，我就看出，嗯，确实很有东方味哈、啊。就是一看的话，我就知道这个是，我不用知道他是哪里来的，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亚洲的一个文化，肯定是东方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嗯，
因为
东方元素很多，对吗？
对，就像你说，可能西方的女性是一直以来是以不同的，就拿二战之后，就拿好莱坞黄金一代玛丽莲梦露那一代的演员去看吧，他们是、
嗯、
在当时包括现在也是被很多人追捧的这么一些女神嘛，也算是特别是玛丽莲梦露哈。虽然她的死因很蹊跷，但是咱们不讲这个。但她长年以来，她是以非常丰满，她是以非常这种豪放
健康，
就是说那种性感吧、
嗯、
就以这种的形象而就是在这流露在这个大众的这么视野里哈。
对对，
相对来你包括我们现在的现在我们可能中国的一些明星，或者说因为你不能说一个明星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一个结晶，但是我觉得你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来的明星可以很好的 represent 他这个国家的一个
审美取向。
对，看因为他毕竟明星他是需要人去认可他，
对，
他不可能说哦我这个地方比如说美国如果他这里我不相信一个美国的一个女星她如果像我们中国的女星穿那么严实，她以后还会一样得到的差不多的像她还会有一样的 popularity， 我不相信这个，因为他肯定要符合这个民情，所以说明星他的穿着就带动了一个国家，包括他一个文化，他是怎么去穿。所以说你在因为明星是这样穿，所以说你去看，他会带动这么一个风潮了，就是所谓的这个 trend 啊。
嗯。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国这里跑步啊，大家那个女生的穿的非常短的衣服，
嗯，
为什么？ Because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同样的衣服，如果你穿在中国，别人就会觉得啊、哦，这个女的啊。这是不检点，你说啊，这个跑个步要穿那么少，你说啊，穿个这个什么背心啊，这个你赶紧家里去，这个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啊，所以就是我说，所以说西方女性她是以这样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成熟、性感这么一个强大这么样的一个女性存在，
嗯，嗯，
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西方的男生他们想去尝试不同的文化，特别就是尝试不同的女，不能说不同的女性，尝试这好难听啊，就是想去，
你这样会引发我对你的攻击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去接触，因为他在他的生活成长环境下，他是没有接触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
嗯，
所以说来自我们这个啊这个东方这么一个背景的楚楚动人的这么女生啊，你们是非常非常对这个西方的男性是非常大的杀伤力的，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身材啊或者自己的语言啊而去而你知道这个看低自己啊，其实不要这样子啊，是这个意思
啊。其实刚才 Jason 提到了一点，就他说到了说我们这边美国女性常常健身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画这整本画集里面，我们女生的皮肤颜色都很白。所以你明显可以看出我们亚洲的这个审美取向是一白遮十丑，比较喜欢这种越白越好，病态白无血色的这种。那你个人，你在美国因为也很久了，所以你现在的对女性，你认为白和黑在你心目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的区分，或者说你有没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我都可以啊。黑或者白，黑白，
你太三俗了。
三俗是什么意思？
你有点像，哎，黑猫白猫能抓耗的都是好猫这个意思。
黑猫警长吗？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啊，特别你在21世纪，我不敢相信你还问我这种问题啊。
但是你一定是有内心的 preference， 就算你自己说啊，我没有什么，但是一定还是有你相对来说的一个取向，就更偏向于。
你一定要讲的话，那我说还是白一点吧，因为不是说我这个黑的看得特膈应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其实黑色是挺健康的肤色，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啊不是特别，我觉得有点无关痛痒啊。
会不会说就是黑色，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说黑皮肤或者深色皮肤的女性给男性同胞那种视觉冲击力有一种 out of control 的那种
啊、哦？你说你有那种野性在身上吗？
对对对，你会不会就觉得哦，这个女生我可能不太，就是欣赏，但是不太愿意说。
第一，如果我看见一个比较深色皮肤的女生，我会想她可能，她是不是爱晒，她是不是爱运动，她是不是爱跑步，然后。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啊，咱们这个社会那么发达，很多人都去 tanning 了，他其实本身并不运动的，这也是
我刚想那个吐槽你是不是想多了？
对对，而且还有女生，我啊，这个其实我自己不是比较土了，我知道，我大概才几年前我才知道女生是有那种那个 lotion 的，是那种颜色的。所以你可以不就你都不用晒，你头上那个颜色你就变成那种有点棕色的健康的肤色了。所以说，哎呀，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啊，那个这个它的这个，
比较 tricky 是不是？
对对对，太 deceptive 了，太 deceiving， 你知道？所以说，我现在，所以我说这个，你问我，我觉得不是一个很 typical 很好的一个人选，你可能。问广大的各位可能啊，咱们以后可以请各位一些更加典型中国的男嘉宾，可能他们会回答更好一点，我觉得。
嗯，有道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下一个 break 之前，我想跟 Jason 交流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在美国接受过西方教育，然后又待了不少年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文艺男青年，你对这一种的画风，你有什么，比如说刚接触有没有抵触情绪，或者说还是你一上来就觉得，哎，我一下就接受了？你的观点是什么？就你对这本书？
我觉得我很能接受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我这个审美是，我比较，就像你说比较三俗吧，啊，能看得过去就行，但确实就像。
因为你本身也是就是摄影出身嘛，对吧？
对，
所以你对它的这些配色呀、颜色的运用，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分享一下。
好，
还有它的 composition， 你有什么想点评的吗？
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个有一个小小细节我一直没有注意，就是他人物永远都是没有朝着这个观众的，这么没有一个 interaction。
嗯，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 big part， 就是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哈。
嗯，
我只能说这个他画的虽然是挺平面，但是他还是去遵循了一些composition 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还原吧，比如说他。远景啊，或者他这里有个画窗，这里的比如说这个还是非常有比例的，他去
linear 什么 one linear perspective 还是什么呀，
对，所以他还是非常遵从我们看见的这个法则。所以我不知道这种画风叫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来说，他有一种非常自然非常亲切，就是我非常能接受他。
包括他对人物进行的这个 elongate 这种变形，你也可以完全接受吗？
我可以完全接受。就是我一开始看待这个画的时候，我跟你一开始说这个画，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画家嘛，叫什么美，就是画娃娃脸的那个。
啊，我知道，就是画那个，就是他老特别搞怪，然后愤世嫉俗那个小娃娃，短发。
对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不知道，一开始我乍一看有这种感觉，就是给我感觉就是
因为都是重复一张脸，
对对对，就是一个，就是人不是他的脸，不是作为一个特色去画的，他可能是只是作为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人物，他只是一个符号，就像你说的，
对，
他可以有不同的穿着，但是他永远是这个表情，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
哎，你记不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啊，大概有15年了吧，有一个西门子的广告，你有没有记得？就是是西门子吧，应该就是一个人，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全是这一个人。一会儿他变成了一个大妈，一会儿变成一小 baby， 一会儿又变成一个businessman， 一会儿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梳两个辫子的那个 cheerleader。那种，
哦，
你有记得那个广告吗？
我不是很有印象。不过，你是说这里面运用了一样的法则是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符号化，
它变换了不同的形象，但它的是同一个人。
对，我觉得其实符号化，不光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里面，我们很多新媒体也有应用。
比如你，
所以我是想问，就是在咱就不比如了啊，就说这种让你。作为一个艺术人、从艺人，你看到这个，你有什么特别与其他人的感想没有？
看这幅画吗？我觉得，
就是这种形式，同一个符号不停的 repeat，
okay。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载体，以人做载体的这个，
我觉得这是就艺术而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必要的一点，因为我觉得不管你是在艺术里面，你是搞哪方面。你可以是音乐，你可以是画画，你可以是电影，你可以是摄影，你需要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你觉得这种是一种风格的重申，还是你认为它有另外的艺术表达，或者说有什么更其他方面的加强呢？
我觉得我是不了解这个帅梅他在创作这组人物时候他的初衷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知道，他是想要建立自己这么一个风格，所以说他选择这种方式去做，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艺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在我们很我们讲很多期之前你就说了，这是一种你表现自我的一种。方
式
是一种这种形态的体现，你用艺术的方式去表现出来，而你的想表现自己的方式，你自己本身你肯定是 unique 的，你肯定是一个特殊的自己，你是一个特殊的本体，如何让大家接受你的同时又来记住你，所以就我觉得自己的一个风格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整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西雅图家园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为您报时。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经过了一段整点报时，我们准时和您回来。我是 Mia。
我是 Jason。
我们在刚刚 break 之前，Jason 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到说帅梅创造这样一个形象的初衷。其实我也是做了一点点调查的啊，因为也赶巧帅梅都是北京人，所以对他有所耳闻。他是69年生人嘛，完了呢，这个女艺术家她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抑郁，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抑郁这个事儿哈，是对人精神的一种，你很难说它是一种屏障，它也许是一种冲击，因为你看她在她精神抑郁的这个期间创作的这种不停 repeat 这种方式，她其实突破了自己，找到了自己，他抑郁的原因是因为他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他没有像正常的这个程序一样哈，去找工作呀，结婚嫁人，他没有做，他是坚持说要画画， 家人不理解，朋友不理解，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离他远去，所以他当时有这么一个很就是被试的这么一种情节在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整本这画集哈，全部都是这个女生，你看就特别小资，荡着船，特别悠闲，虽然说表情有一点点那种哀怨哈，但都是很，你看都是很轻松的，在一种你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地儿，有点像上海，有点像老上海，
有点像老上海，
对，但它又不完全是，又有点像民国，所以他画的是一个似是而非、半真不假的这么一个我们可以不能说穿越，就架空吧，就是架空了这么一种模拟的这么一场景，因为他当时身处的这个精神的这种折磨，我选择这个画集的原因哈，其实有两种，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我上一期的嘉宾是我的同学，她跟她的男朋友也是一个是画画的，一个是做雕塑的，所以我觉得就他们两个是启发了我，是让我突然说，哎，我想到了这本画集。第二个原因是我在今年毕业之后有一段时间，也是可能咱们因为常见，所以你不太觉得我这人又比较 social， 所以我没有就说抑郁的这么明显我那段时间其实也挺抑郁的就是我当时是觉得周围的朋友都一个一个，比如说选择读研，选择转行，然后或者说有更好的出路，因为我有两个专业嘛，我另外一个专业更多的同学是结婚的结婚啊，然后
结婚了都已经
有的结婚了，然后上什么特别牛的企业的也有，然后各种的都有，然后我呢就有点类似于说不好不坏浪荡着，然后呢我家里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是你朋友之间聊的时候就挺别扭的，其实完了呢，这个这是节目中也大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然后后来呢，我有一个就那会儿自己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失常状态啊，我有一个跟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他当时问了我说说米娅，你确定你要走艺术这条路了吗？然后我说我挺确定的，然后他说哎呦，那可能咱俩就渐行渐远了，然后我当时特别激动，就是激动到什么程度，我就追着他问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呀。其实他当时是指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要跟我绝交了，然后我跟他那天晚上见完了以后，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哭，我哭了20多分钟，然后呢还走错路，我到家又哭，又一直在哭，我之后得有3-4天的时间什么都没做，我就在家里等着我这朋友会说会不会他给我打电话哈，因为我总觉得说如果人家不是说要跟你绝交的意思，可能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说话说重了，编梦这个文艺又暴露自己真实姓名，真不好意思，说这个米娅这个文艺青女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应该会主动联系我一下，我等啊等啊等啊也没有，所以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是人家是真的觉得你以后要做决定做一个 starving artist， 你就还是不你对他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你也真的帮不上人家什么，可能就是不是你真的应该自己主动点选择退出。所以我当时有那种真实的感觉是被整个世界遗弃了。我后来给我爸爸打一个电话，我就问了一句话，我说爸爸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肯定以后能成功吗？我爸说我当然相信你了。然后我说那爸爸我可能还得吃你喝你挺长一段时间的呢。然后我爸说哎，我早知道生闺女是赔钱货了，这我太知道了，所以我有心理准备，你高兴就好。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我跟帅梅的不同，也不能说我毕竟没有人这么大成就啊，就说不同在于我这个人没那么封闭，然后我又有一个比较积极开朗的老爸，你知道吗，就属于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我揪出来了。然后后来我这段时间过去了以后，我前一段时间跟我这个朋友又重新联系了，然后他说哎呀我当时也不是那意思，说你想多了可能，然后我现在想哈，可能 我是真的在那段时间听什么都特别敏感。
嗯，
所以 Jason 你也是一个就是做艺术的一个，你因为我们两个私聊之前也说到过，说你其实有一定也有挺多压力的，所以你现在是有没有来大家一起聊聊悲惨史，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抑郁这个事情来说，我其实觉得可能
你有过也得说有过，没有也得说有，这不能让我一个人抑郁。
我知道其实我觉得对对搞艺术这方面的这个抑郁这个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啊，你要抱着一个比较平常心去对待吧。啊，所以你跟我分享说帅妹，你说啊他有这个抑郁过，我觉得啊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我相信大家不是大家了，就是搞艺术这方面的会因为很多的，因为毕竟艺术这方面不是说一个在社会上
很主流的，
对，特别主流，特别接受度特别广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它主观的因素太多，所以我们没办法像苹果夸出一个 iPhone 6，我现在就等着要买了。
对，而且艺术这个东西，它的变数，它的变化的系数太大了。
嗯，
你确实，你作为朋友，你作为好的朋友，作为关心你的家人或者怎么样，他们一定会有所担心。
嗯，
这不是说没有道理的。而往往就是，搞艺术的他，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其实时不时就会郁闷一下。这个抑郁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正常的，我已经非常以平常心去对待了。什么时候会抑郁呢？第一，可能就像你说，当想起可能自己一些朋友啊，家人，或者特别是朋友嘛，就是 peer pressure 这个东西，同辈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对。
时不时你和你父母一说，他啊，你那什么啊，我那朋友他儿子哪天又喝酒了，什么儿子已经几岁，哇，听了这个我就开始脑皮就开始有点发麻，你知道这个啊。不是说我没有这个担当，只是说我觉得这个确实现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东西。
嗯，
而且还有什么时候郁闷，我觉得这个时候那是更郁闷，就是说我觉得我有前一段时间，其实就我也忘记大半年前吧，差不多。其实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的状态也不是非常好，但大半年现在慢慢开始好起来了。就是说前段时间就特别的没有灵感，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对我来说，因为我觉得一下子就觉得没有灵感了，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视为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东西，灵感就是说我需要去获取它的时候，他找不到它了。
那你这个你是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抑郁，还是普通的那种郁闷一下就过去了？
我的每个人抑郁程度不同。我这个是属于就像我吃饭一样，我不是一个急先锋类型的。
嗯，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但是一直在一个差不多一个水平线，但是它会积累很长时间，所以我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那种，所以只能说那个慢慢在确实那段时间让我确实非常折磨我吧，就是特别我的心态啊，特别我的就是各方面都备受折磨，我是觉得就是说抑郁，就觉得怎么办？然后我在做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怀疑自己嘛，就是
对，
我到底以后有没有出路？能不能就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就是确实这个也是呀，这个是抑郁的很大一部分嘛。但是就像你说的，家人朋友的非常重要，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慢慢他们也慢慢开始理解我啊，你知道我们有交流，然后就再慢慢的好起来吧。就是说其实不光是搞艺术的哈，也其实不能说这么主观，其实你如果是上班，你如果是，
对，很多人都有这种，
你不管是工程师，你是 coding， 你是你做任何一行，我觉得肯定有自己低谷的地时候吧，就是只不过是低谷的，它
这个谷点有多低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它的谷点多低，它是它的原因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我是说，如果你想一想，你有你的家人，你有。亲爱的家人在你身边啊，或者你有一个非常理解你的爱人啊，亦或是啊，一个挚友，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所以只要，我可以说，只要我们现在还在讲话，只要我们现在还有一口气，至少证明我们还是现在是活着的。所以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所以。抑郁这个东西是可以有的，一定时候，我觉得一定的量，它可以激发你的斗志，它可以重新让你思考一下人生，但是不要被它击垮，对，我是，这是我的分享。
所以 ，Jason， 那如果我们只是假设，像你，比如说碰到我们今天这个艺术家帅梅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家人理解，没有朋友理解，你也没有爱人的时候，你完全陷入一种自我制造的困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爆发出一种惊人的创造力？你觉得这种可能存在吗？就是很客观很理性的，
我觉得完全存在。因为有时候，
那你觉得因为我们刚才为什么我说把他爱人呆呆也说上啊，呆呆是帮他走出这个困境的人。如果说你在这个困境已经进入，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梵高，他也是已经进入一种自我的那种困境了，他没有最后没有出来，就是死去了嘛。所以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能在一种游离和被拯救，或者说拯救自我拯救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能达到这个 balance？ 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不要问像一个人生导师啊。这个
谁让你说这节目是高大上的？
哎呦哇塞，这压力山大，压力山大。我只能说，首先我觉得你首先其实不管干哪行哈，你干什么事情你都有个自我评估吧。当到这种时候，第一我觉得你先不要去埋怨那些责备你那些不认可你的人。因为可能很有可能，因为我相信就是搞艺术的人，他一定程度的他是偏执狂，他肯定有自己不肯妥协的东西，不然你是不可能搞艺术的，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蛮负责任的讲哈，那一定偏执狂的人，他就证明了他不会完全去接受一个人的一个看法，
对，
或者他一定会保留自己的意见，所以但是当就像你说到可能到帅梅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人理解，他觉得他已经被世界给抛弃的这种时候，第一，所以这个时候你首先需要评估一下自己，你认可自己是可以，但是你真正的想想，你再和同行，你再在这个行业里面，随便你们对做一下对比，你觉得有这种对比性吗？然后你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说以后我现在可能你觉得 OK， 你觉得现在对比性还不行。但是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潜力，你有这个精神，你有这个想要不停进步的这个精神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干每一行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不可以有一个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自满的这么一个心情，这么一个心态吧。
中二病是吗？
中二就觉得自己是最厉害了，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只能说这个就像我说的，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来嘛，所以说只要你现在还说着话，你还吃着饭啊，你千万不要选择就是说自我了断这条路吧。我是觉得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这样已经被世界遗弃，但很多时候非常多的时候 你只要过了这个坎，你到了你自己老年的时候，你提起这段经历，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一句很不经很就是一句话而已。这段经历可能就是你觉得这时候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只是化为了一段话而已。你跟别人分享说，哦，我20岁的时候有过忧郁症，我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克服了，仅此而已。但是如果你这个坎你都过不去的话，你就再也没有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别人分享这个这么一段经历了。所以首先要自我的评估一下自己，然后你需要 make a decision 啊，你需要做一个决定，说你到底你是选择继续走下去义无反顾的，还是说你说 OK 那我就屈服于现实吧，啊，或者说我觉得我的上限就到这里了，我已经看不到我的未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日子还能多久，我吃不下这个苦了。嗯，对艺术来说，我觉得吃苦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可能，这一行并不适合你。这不仅限于艺术哈，那可能是可以是 coding。有些人真的是我也上过课。那有些人真的，我觉得我跟他没法比，就是他看这个他就非常井井有条，他打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根本不行，我不能这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行一行打下来，一个地方有个空格，一个地方有个符号，少一个都不行，他就run不出来。我就觉得我受不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Jason 说这个话真的是挺怎么说掷地有声的吧？你轻易不要说是对自己。不管你是什么行业，你是 IT 男女也好，你是文艺青年男女也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说认为自己哦现在不行了，我就要放弃了，或者有太过消极的想法。你真的想想，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哈，就是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就是。往往你可能现在不得志的原因也许是在于你有一方面差，比如说你不懂怎么给自己做 marketing、或者说你不懂说怎么去找机会、再或者说可能你 basic skills 并没有那么出众、所以我们如何去 build up 自己，一切让自己脱离这些我们不理想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是一种经验和一种
对
要真的吃苦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然后人你只有人必自救而后天救之，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去把你的这些短板都补好了，你才一定会时间不会辜负你。我有一个朋友，我一直想把他请过来做一期嘉宾哈，他是一个女设计师，也给大家我相信他现在也在听我们这个节目，他呢一直在跟我讲一句话，他的妈妈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家在国内，他本人是做设计嘛，珠宝设计，他说你对得起时间，时间就一定对得起你。其实刚才 Jason 说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一种执念，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种执念。
对对对，
对，如何把你的生活过得艺术，如何把你的情绪控制得很好，然后这个其实可能会是我们更多要关注的一些内在的东西吧。我觉得共性，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都过不去这个坎，那就没有明天而言了。所以说。
哎呦，突然觉得都被你搞了，你知道就那个动画片里就那个小孩蹲墙角夸画小圈好多黑线、你有没有看过海贼王，就是那个里头那个掌握幽灵的那个女孩，你就有点那样，你放了好多幽灵给我，你把我都带抑郁了，好讨厌你。
没有，我就说没有，其实我的初衷是非常正能量的。我就说这么多的经历会成为你很宝贵的财富，而且在多年之后，我相信，它最多最多只是成为一个故事，它会在你这个人生这么留下这么一个宝贵的足迹，但是，它的后果，它的结果，只不过是被你一个故事讲过去而已，所以说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坎你过不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话，讲着讲着看着林黛玉的脸就讲到这个啊，这个人生哲学上面去了。不过呀，本期的节目我们也到时间差不多了。
嗯，
那么也非常感谢米娅为我们带来这个帅梅和她的古代侍女，还有她的呆呆老公啊。啊，虽然她的老公我们没怎么讲，
对，
但是
对，今天没有特别想分享，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艺术，也希望你们能从我们这种看似高大上实际非常三俗的这个话题里面找到一些生活中可以把你的生活变得更艺术的一些乐趣点。听我们的闲聊，听我们抑郁的故事，怎么说，把你的快乐建筑在我们曾经的痛苦之上。
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对对，把我的痛苦说出来让你们笑一笑。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这个电台其他精彩的节目，那么请各位继续锁定我们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我是 Jason，
我是 Mia。
好，大家晚安。
晚安咯。
Bellevue 的 Steinway 钢琴行邀请您光临西华盛顿州唯一授权的 Steinway 销售中心，我们有众多全新 Steinway、 Boston 和 Essex 钢琴供您的孩子和家庭选择。朗朗说， Steinway 钢琴无与伦比。为了您的方便，我们在 Bellevue Way Northeast 的店面一周七天营业，详情请查看 steinwaybellevue.com steinwaybellevu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成立于1992年的 Reliance Mortgage 是华盛顿州最有经验的华人贷款公司，给您最好的利息是我们的承诺。全心全力、专业规划、最佳口碑，就是合理贷款公司 Reliance Mortgage。 电话425-451-8889，转分机号248，或者拨打手机206-949-4562 206-949-4562，贷款执照号 510-LO 23202。